辽国皇上和娘娘萧燕燕，领人到在先王西延府，揭穿他密谋造反之事。西延死不承认，萧燕燕传旨来呀，带人证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带地人来到里边，躬身施礼：“宋王千岁，小人给您见礼了。”宋王一看，是你？谁呀？正是护卫太保呼达。这是奸王做梦都没想到的。呼达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哎呀，宋王千岁，蒙皇后开恩，他说小人是误伤人命，没犯死罪，从死囚牢内提出个犯人，许给他文银千两，赡养他老人，让他替我而死。今天我见您，哎，我劝您两句，您呐就实话实说吧。娘娘皇恩浩大，数年前太平王要造反，是你出谋划策，最后你把他出卖了。明王知末造反，又是你出的主意，你又把他出卖了。后来你派人在喇嘛庙内行刺皇上，又杀死大喇嘛，还有你出卖了女李和高勋等人，你这人太狠了，太阴太损了。现在我把你的事情都跟娘娘说了，你承认吧。西眼的汗珠子顺着汗毛孔丝丝的往外钻，心想我打一辈子雁就雁前眼了，那么些人我都糊弄过去了，想不到我栽在这么个小卒手里，我就不承认，我看能怎么办。娘娘千岁，你可不能信小人之言，那呼达是我的部下，他偷了我家东西，我打了他，我罚了他，他怀恨在心才倒咬一口，就贼咬一口肉骨三分，娘娘你可千万不能信呐。萧燕说，这些你不承认，那好，昨天晚上是呢，昨天微臣没干什么呢。呼达，你把昨天晚上事说一遍吧。
是，
宋王千岁，您是我主人，我得跟您说实话。我在您府上待了十来年，对您上上下下一清二楚。昨天半夜我夜入您的府内，你在屋里说话，我在房檐那偷听，里边一切听得清清楚楚。您和乌达国王联兵，又说反了阿波，阿波三万人，乌达国王五万人，他们兵合一处，打开大辽之后，叫乌达和阿波平分疆土，你不从中渔利，可有此事？
哦，
齐隐这回全明白了，这个谜解开了，怪不得我们没等办事呢，早上起来就被人把府包围了，闹了半天，昨天晚上偷听了。哼，那我也不承认，娘娘，这不能算，哪来的乌达国王？乌达国王在他们国家，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？没那么回事儿啊。嗯，你还不承认。丽丽素素，你们说乌达国王在没在大厅里和你们说话，和你们喝酒？
没有，有没有？
阿波你说呢？
我说没有。
哼，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好吧，我把乌达国王请出来。呼达你过去。
是，
呼达很快来到西边墙上，在这墙缝里抠来抠去，抠出个小细线，然后连拉三下，当啷当啷当啷，紧跟着哗，这活动板啊刷就移开了。古力扎国王乌达一头钻了出来，一边往外钻一边说呢：“王爷没事了吧？萧燕燕他们走了？”他一抬头瞧见了皇上和娘娘。嗯，没走，我还回去。回不去了，韩德让上前汤就把提刀劈胸一把抓过来，扑通把他扔在萧燕近前。此时西野一看，大势已去啊，完喽，我和萧燕燕不共戴天，拼了不。想着他噌从怀里拔出短刀，纵身穿起来，噌一步就穿到萧燕燕前近，举起刀来唰扎过去，眼看燕有危险了，在旁边 惊动了护卫太保呼达。呼达对宋王太熟悉，他眼神一瞟就明白他要干什么。说迟那时快，呼达纵身窜起来，飞起右腿一抬腿，咔，这一脚正踢到宋王的手腕上。宋王啊的一声，亮亮亮亮亮，单刀落地。随后呼达又一脚把宋王踢倒，一脚踩住，别动，再动我踩死你。呼达呀，我倒霉倒你手了，我就是变成厉鬼要你命啊。这就有武士过来把他妈肩头拢二被捆得结结实实，推到一旁。有人把阿伯抓住绑上，丽丽素素哆嗦成一滩泥了，都不会动了，被拉到墙角上。燕燕说，乌达国王臣在。怎么称臣呢？可不大辽国附属国吗？你可知罪吗？此事不怪我，都是宋王他叫我来的，他叫我谋夺大辽江山，我领罪，我领罪。好吧，把他带下去，也拉到一边。万岁，今天这件事儿是你亲眼所见，你该处理了。任凭爱妃处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万岁，妾身可要替你传旨了。其言，你是罪魁祸首，二律应该凌迟处死。阿波，太平王妃、宋王妃是协从，应该斩首。乌达国王终身监禁。说得很清楚，把西引万剐凌迟，阿波和他两个姐姐砍脑袋，把乌达国王打入监牢，终身监禁。这边刚传完旨啊，丽丽妈呀一声就昏过去喽。素素是又哭又骂呀，小三儿哎，你好狠呐、啊！对你亲姐姐不网开一面啊！你等着，二十年后我们找你报仇。阿伯气得也骂：“小燕燕，你等着，我变成厉鬼也要你命！”皇上觉得不忍，爱妃，你当真要杀吗？哼，叛逆大罪，罪不容赦。别忘了，只有你两个姐姐呢。国法无情，律条无私，只能明正典刑。来呐，退去。慢着，爱妃，且慢传旨。万岁还有何旨意？别忘了，宋王屡次三番谋反，一旦得手，你我就得身首两处啊。这可是，那是我的皇兄，我下不了手啊。小丽丽也醒了，连哭带喊：“妹妹，娘娘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他们要造反，我不让他们反。我告诉他们了，即使能够成功，要留住你的命，留住皇上的命，难道你就杀我吗？”素素也说：“小燕燕，如果看在姐妹情长，咱是一个娘生的，一个爹留的，你就留我们条命。如果实在要杀，我们也认了。”大家都这么说，萧燕燕叹了口气呀，哎，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我要杀了，万岁你又于心不忍。好吧，你如此宽厚仁德，妾妃只得从命。其言，罪臣在，但求娘娘给条生路。好，将你学指为民，终身监禁在祖州。一听祖州，宋王熙言心凉了，完了，萧燕不放我，因为祖州啊是太祖皇陵，离着上京才50里，那里名叫州，其实不过是个小屯子，特别荒凉，时常发生瘟疫，生活条件苦不堪言，离京城又近，萧燕燕随时就可以把他们抓回来。哼，只要三寸气在，定与你势不两立。心中不满，表面磕头谢恩。丽丽说：“三妹啊，你叫宋王熙引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”姐姐，你是协从犯罪，不欲深究。熙引已是罪人，监禁在祖州。算了，你可以别门另嫁。看出来了， 燕燕呢想叫姐姐改嫁。
哎呀三妹呀，那可不行，我与西隐夫妻恩爱情谊很深，我不忍心叫他一个人受罪，我愿意和他一块去做个伴儿，望三妹允我同行。
好吧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
多谢三妹。
宋王这个人得寸进尺，一看萧燕燕脸开情了，急忙施礼：娘娘，丽丽从小娇生惯养，跟我到祖州被监禁，恐怕吃不了苦，能不能允许我带点财产呢？这个燕燕一想也对，你说叫我姐姐跟他受罪去吗？给点吧。这么办吧，给你一车的金银，愚者没收国库，谢娘娘。就这样，宋王熙衍和丽丽带一车钱财准备东西，把阿波勒死了，乌达国王充军发配到黑水国。这边案子都处理完了，萧素素可觉得失望，心上人被勒死，痛不欲生啊。萧燕燕，你杀了我的人，我也不活了，一头往明柱撞去。武士们吓得急忙把他抱住，你不能死，你们躲开。萧燕燕，你不是我妹妹，你是恶魔，你害了我一辈子，我要不死早晚报仇。萧燕燕见他连哭带喊，急忙命宫娥将他拖下去，找丫鬟婆子好好看住，把阿伯尸体拉到荒郊野外。这边事儿啊处理完了，咱们回头再说宋王熙衍和丽丽。这夫妻俩回到府里，家人帮忙活着收拾东西准备走，派谁押解呢？派萧达林。萧达林最恨熙衍，怎么伤没好啊，允许带一车财产，这就深错性了。如果三匹马拉车，那得装多少啊。萧达林恨生气，把后院拉磨的小毛驴牵来了，后院运柴火小破车给套好了，你装吧。熙衍不敢说什么呢，又爱财，生怕装少了，亲自指挥装了六大箱子，全是值钱的，什么黄金白银呐、珍珠玛瑙翡翠呀、玉石啊，用扇布一盖，东西多，小毛轮瘦，车又破，你想想这道怎么走啊。这边啊一举鞭子一轰小毛驴，这车吱嘎嘎吱扭扭吱扭扭，咕噜咕噜咕噜噜，费了劲喽。宋王熙衍也不会轰车呀，
小将军呐、能不能找个车夫啊。
萧德林乐了，什么找谁呀、
叫个当兵的帮着赶车。
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？别忘了你是罪犯，终身监禁，
我们是押你的官军。哎呀，我带个家人行不行？
娘娘没告诉我们呢。
不行，你自己赶驴吧，本王没干过呀。
嘿嘿，熙衍，你在府里养尊处优，吃一炕二仰观三，哦，穿着绫罗绸缎，穿腻歪了，想造反是不是？这位好，王位没了，成了罪犯，舒服了吧？不会赶车，你怎么会造反呢？告诉你，从今后你呀，算掉后娘手喽！快走，
哎，好，快走。
磨磨蹭蹭，中午才出府啊。熙衍回头看看府门打得嗨声，住了几十年的家这回换主人了。丽丽哭了，
王爷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
宋王说，萧燕燕不死，咱们永远也别想翻身。
哎呀，快住嘴，要叫萧达林听上又得责难你了。哎，
瘦驴破车重载，这怎么走啊？滋溜溜滋溜溜的，呵，一步走不了四日，天阴下来了，出了京城下毛毛雨，地下特别嫩又很滑。宋王是武将出身，走路还可以，丽丽是魏王的二小姐，出门坐轿没走过道啊，她走不动啊，想坐车吧，车上没地方。熙衍也觉得不过意了，跟萧达礼说能不能再雇个车。萧达礼说不行，你是要东西要人吧。宋王说，丽丽啊，这么办，扔两箱子东西，你上车坐着，拉着你走还好受一些。
不吗，我们没有钱到那怎么过呀，还是拉着金银我跟着走吧，你能走动我就走。
哎，你跟着我受委屈了，瘦驴破车重载， 你说他们怎么走？天又下雨，好不容易挨到黄昏，来到祖州，往城里一走啊，哎呦，更糟糕，没有城墙，土坯堆的能有二尺多高，还没有人家院墙高呢。城里没有泄水道，泥水呀、啊、都没脚面子，鸡鸭猪狗比人都多。这里人大部分呢是被充军发配的，有的看皇陵的，衣服穿得破破烂烂。一看到这个情形啊，这两口子实在走不动了。西野说：“萧将军，我实在走不了了，让我和丽丽歇行不行？”萧德林把眼珠一瞪：“怎么走不了了？走不动就走，快点！怎么不走还叫人抬你啊？快！”说着搂头啪的一马鞭子，正打在西野脸上。当时啊，出了一道血印呢。西野呆一呆，晃一晃，扑通趴到泥水里。丽丽赶紧扶起丈夫：“哎呀，夫君打疼你了吧？别打了。”他是真心疼爱西野，西野受感动了。当初自己娶丽丽就没安好心，一是看丽丽年轻貌美，是朵花供自己享用；二来用她给燕燕穿针引线，果然起了作用。要不叫丽丽在萧燕燕面前吹风，自己不能官复原职，又恢复了王位，更没想到他对自己这么痴情。哎，丽丽啊，你跟我受委屈了。哎呀，快别说了，咱们快走吧。我脚脖子崴了，走不动啊。哎，走不动，我架着你。谁架你呀、啊？小大脸说什么？走不动啊？好，小丽丽，你躲着，一把啪把丽丽甩到一边，随后抡起鞭子。我叫你走不动，我叫你走不动，鞭子密如雨点一样。西岩长这么大哪受过这个，疼的地下翻滚呐、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就在这阵儿，苏州街头呼啦围了不少人呐、啊。萧德林正打着劲头上，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哎，住手！”这一声，萧德林的鞭子停住。顺声音一看，远处走来一个壮士，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，身高八尺，头上高挽发髻，草簪别顶，穿身青布衣服，光着脚没穿鞋，趟着水就过来了。萧德林把眼珠瞪多大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多管闲事不？找死！抬手一鞭子，这个壮士一伸手，捧把鞭梢抓住了。军爷，你欺人太甚，为什么这么毒打人呢？啊，老子教训侵犯管你屁事儿，滚！飞起一脚，这个壮士蹭往旁边一闪，这一脚踢空了。我说军爷，对待犯人也不该这么下死手啊，他犯法也没犯在你手啊，犯不犯我手管你什么闲事，你找事儿！啪又一鞭子，哪是个壮士啊，往旁边一闪，脚下踩个石头上一滑，扑通就倒了。这一倒下，萧大林就不容他站起来了，一阵拳打脚踢，两个当兵上来死命摁住，抡起鞭子一阵暴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只打得萧大林浑身是汗，胳膊举不起来，那个壮士一声没有，这才罢手。就这阵儿，远处跑来一匹战马，骑马之人来到萧大林近前，带住司将，吁，甩镫下马。请问你是萧将军吗？哦，不错，你是押解钦差的？是啊，我押解西岩和他妻子到这交差。你是？哦，我是皇陵的护卫太保，我叫狄齿，末将参见将军。罢了，将军，我给您带道，走吧。好，敌使前边引道，后边萧大林紧紧跟随。临走的时候，还看了躺在地下那个人一眼：“小子，我叫你多管闲事，等我再碰到你，非把你宰了不可。”走，快轰车，驾！吱扭扭，吱扭扭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。再往前去啊，前边是一座大庙，鲁班庙。这是全城最好建筑，倒在鲁班庙的外边，萧大林算交差了，把这个夫妻俩交给了狄齿，然后被安排到正殿休息。 狄池派两个小卒领着西隐和丽丽来到西边的一个小仓房，进去进去进，推进之后门一关，嘎噔锁上了。狄池转身乐乐呵呵招待萧达礼去了。甭管怎么说，到达墓地了，那么能歇一歇？可是往屋里一看呢、啊，黑咕隆咚的，又潮又湿，墙角还有人粪便和死老鼠。丽丽忍不住直呕啊！哎呀，这屋怎么睡呀？西隐恨不能躺下休息，用手一抱骨草，湿漉漉的都能钻出水来。这两个是抱头痛哭啊！西隐哭一阵，骂一阵，挨千刀的削艳艳，你这么折磨我，我要是得势，非扒你皮、抽你筋、剜你眼睛不可！哎呀，夫君那可别说了，这别人听着就没命了。嗯，死了好，这活受罪呀、啊。俩哭的时间长，乏了，睡着了。不到什么时候，有人喊着：“别别别，起来！”俩睁眼一看，天已经到中午了，吃饭了啊！人家说着递个筐，这两口子饿坏了。昨天的路上又有火，就是没火人也不给吃的。当兵的休息吃饭没给他们，可都有吃的。丽丽赶紧抖掉身上草叶，拎起筐来一看，啊，就这个呀。是两个拳头大的菜团子，拿起一闻呢，全酸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西隐拿起看，哼，就这个，我不吃，啪就扔了。狄齿啊，在外面听见了，趴着窗缝喊：“怎么，这个不吃啊？不吃可就饿着啊！从今往后，天天顿顿都这个，不想活就别吃。要知道，如今你是囚犯。”不是昔日的宋王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丽丽比他心眼多。哎，将军，我们自己买吃吃行不行啊？啊，行啊，买可以，山珍海味，你在这种穷，要啥有啥。不过你有银子吗？有钱吗？有啊有啊有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有钱。那好，我见识见识。将军，我的钱在外边车上呢，容我拿钥匙打开箱子，我去取。真的，我敢欺骗将军吗？哎，那好那好，我去开门啊。哗啷嘎啷去了掉，叽溜咣把门开开，让丽丽出来。丽丽跟着狄齿来到外边破车前，把扇布打开了，嘎巴打开箱子，箱盖一看，狄齿往里边一伸头，哎呦，我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老的姥姥，我的太姥姥啊，哈哈，想不到这破车这么多好东西啊，里边满满登登全是黄金白银珍珠首饰，光芒耀眼，五彩斑斓呐、啊、嘿，哎呀，这是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啊，到底是王爷当了犯人有这么多钱呐、啊。哎，别看我们是看犯人的，娶老婆都得借钱呢，得看人家。他一个劲打嘴儿，丽丽明白，伸手拿了一锭黄金捧给狄齿，君爷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孝敬你啊。这不好吧？哎呀，还是王妃出手大方啊，小人怎么能深受得起呀、啊、哎，你就别客气了，你收着吧。哎，那好，谢谢谢王妃啊。这小子把钱收下了。哎，君爷，能否允许把六箱子抬到屋里啊？空车就归你了。哎，好说好说，我这叫人去啊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只管言语声，我给你办。这狄齿啊，一溜风的跑了，又一阵风的回来了，带来四个当兵立刻动手抬箱子。他们呢，不往仓房抬，往前院搬。西隐也出来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莫非想抢不成？哎呀，我的王爷爷，您误会了，不是想抢，是给您送个安全地方、干净地方、好地方，到正殿去啊！王爷和王妃，你们都是金枝玉叶，怎么能在狗窝住呢？走走走走走！说着把宋王抬到正殿，照着一看，哎呦，换个世界一样，拎过箱子往这一摆，每天吃喝存用都有人伺候着，哎。西隐无限感慨，方才我们还是龙游潜水遭虾戏，虎落冰川被犬欺，就因为有了钱，从阶下囚 变成座上宾。
好，
我有事前，我再招兵买马，急扫屯粮，杀回京